牢牢车马为离鞍，三百年来三国不八，千里外吊明坛，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，海外尘纷犹未息，劝君莫作等闲看。听相声二十，起哄一万四啊。人说这就说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拢一拢观众的耳音，乍一说您入不进来这故事，非得从那儿来过来，这是单口相声的规矩。相声来说呀，在旧社会被人称为是什么呢？生意，说这是生意人说相声的。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，这是污蔑。为什么呢？相声是手艺，不叫生意。有买有卖，有出有进，这是生意。说相声不行，人熟是一宝，唯独说相声呢，干不了坏事。生意呢，生意就多了啊，普通的买卖这算。另外，单有一路生意是坑人骗人的，什么呢？算卦相面，现在也有。我今天中午来，我还碰见一个，马路对过。抱着孩子，一中年妇女，头发都立着，一脸的滋泥儿，打我对过走过来，冲我招手：“你别闹啊，我是正经人。”他冲我乐：“大哥，来来，我看你这个面相不错，我指你一条明路。”把我气的呀，这倒霉德行，有明路你不去啊？好几天没吃饭了吧，瞧谁都像烙饼是吧。啊，你说弄个孩子容易吗？给家里丢脸，骗人的。那么有人说了，哎，有灵的。我跟您说，他这有心理学的东西。而且来说啊，一般这个人都是聪明绝顶的人。在旧社会来说，算卦的相面的有的是，真有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发了财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聪明，察言观色，他那话都带着钩，把你揽进来，几句话把你套出来，他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觉得很灵，大把的掏钱给人家。过去北京城这种人多了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在哪儿啊？崇文门花市大街，这小神仙，你琢磨这名字，这人测得了吗？神仙呢？啊，什么都知道。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也不好，摆这么一摊儿，也没有别的东西，拿一块这个墨盒啊，拿手站着，在一块青石板上画画，也画不来别的，反正画个金鱼，画个螃蟹吧，很简单的这个，聪明，不抬头，哎，这是了不起的。你要站那嘚不嘚嘚不嘚，人不信了，他不说话。过去这算金买卖。金皮彩卦全凭说话，这是金买卖，全凭这个。分很多种，穿得很讲究，海獭的帽子啊，这身皮衣往这一站，你不敢小瞧的。穿得讲究，这叫火金。穿得清水，破破烂烂，一脸滋泥往这一站，手伸出来跟葱似的，这叫水金。还有的不说话，拿板跟这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哑金。还有的呢，你跟街那边，他跟街这边，他过去把你揪过来，这叫揪金，离着八股就不远了。小神仙这个有意思，低头画画，画螃蟹，画什么呢？画着画着，他瞅冷了，就有这么一句：“哎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说谁呢？谁都行，谁打着过就是谁。”而站着墨，画山难画山高。哎，我说。叫我，你要再问他不理你了，纳闷，站着看着吧，他也不理你。画树难画树梢，哎，我说，那边又过了一个，一会儿功夫，他数这脚，四十来只脚，二十人，差不多了，哎，搬了皮皮虾，这人算居上来了。这一抬头，各位，哈哈哈哈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。 我也吃饱了，你也站好了，鸡也不叫了，狗也不咬了啊，也不谁教他这了。咱们相逢既是有缘，有人说了，你是干嘛的？我是算卦相面的。可有一样，我这不是生意啊，交朋友。有人打着过，咱们呢奉送几项不要钱。你看咱们今儿这些人里边吧，有一位马上要发财了，可有一样啊，这个钱离着他家门口来回的转，他要是一伸手就把钱拉进来了，可他怎么伸手他不知道，我一句话他就明白了。还有一位要倒霉，要吃人命官司，也是一句话，我点拨了他，这场劫难就化过去了，全在我一句话。呵，你别说人不多，今天还有一位挺个别，这位啊是这个什么呀，王八大爷啊，他媳妇跟别人不太干净，可是他不知道。那么说了是谁呀、啊、我不能说，一说就打起来了，他可站不住，他马上要走，他一走我就说是谁。人群里保不齐有这个算卦的，咱走吧，有人马上就拉着，一拉住了，兄弟可不能走啊，谁走谁是这个，话多厉害，这叫拴马抓，把人都拴住了，开始给你算卦，没一个不灵啊。真正让他成了名是因为一件事情，这天也是人挨人，人挤人呐、啊，里三层外三层都站满了，等着算卦，人群外边人都往里边挤，挤着挤着打起来了，一个老大爷一个小伙子，这爷儿俩打起来了。五逢六月天热，小伙子呢穿一旱摊，光着膀子露着胳膊往里边挤，这边是一老大爷七十来岁，手里边呢拖着一个宜兴的小茶壶，呵，本光卦亮，在手里传了多少味儿，底下垫着毡子垫怕热，拿手拖着壶，里边是滚热的开水，他也往里边挤，这壶奔小伙的胳膊刺啦一下，当时把油皮都烫破，呵，老头啊，我说你不长点眼吗啊，你瞧给我烫的。老头呢倚老卖老，干嘛呀，怎么了，碰上了，那算什么呀，胳膊坏了能好，这壶摔了没地儿买去，他比你爷爷岁数都大，翻亲自话，俩人越说越呛，打起来了。这一矫情起来不要紧，人们都往外看，小神仙一瞧坏了，你要不拦住了，人可就散了，拿手一指，哎嘿、哎，你瞧，跟您二位咱们算是有缘啊，哈哈，小伙子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说话别打架，你跟这老头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，上辈子你们俩人之间有一条人命，这事儿纠缠不清，一直到现在你恨不恨他，我恨他，你只要一抬手他就躺地下死了，这辈子他死，下辈子就是你死，冤冤相报何时解呀、啊、是啊先生，说这么厉害你不信我的吗，赶紧回家知道吗，三天别露面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哟先生我谢谢您，小伙子给冤走了，喊这老头，这老者来来来来来，您多少岁数了，我72了，上坎儿上看见了吗，知道吗，那这个岁数你怎么糊涂，不是我这你别说，这壶是你心爱之物，那是我爷爷留下来孩子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三天够呛，就算三天吧，三天之内这壶如果说留住了，倾国倾城啊，了不得了，可是这三天之内你的壶保不齐就留不住了，知道吗，赶紧回家，哪儿都别去，坐屋里看着你的壶走。老头一听，呵，是啊，我这是宝贝，那个我回去，我谢谢您，老头回家了，没等三天，当天晚上就废了。怎么呢，老头啊住一个大杂院，这一辈子也没结过婚，有这么一间小房，也没老伴儿，也没孩子，本家有个侄子管他，按月头呢给袋米给 给点零花钱，闲着没事呢，他出来进去自个儿这么玩着。回家之后拖着这壶要了老头的命了，搁哪儿呢？屋里连个柜子都没有，连个箱子都没有，你说搁桌子上，猫来了给糊了地下去了。搁哪儿呢？搁被窝里边，不像话呀。想来想去一瞧，呵，墙上。他这房啊年深日久，墙上这砖都活动，拿手一抻，这砖就抻起一块了。墙上有一窟窿，太好了，把这壶搁在这窟窿里边，心说这行了，猫你再能叨，你叨不到那儿去。老头痛快了，搁好了，这一天没什么事，晚上躺下睡觉了，心说过三天我这把壶无价之宝。半夜里出事了，老头借笔，墙那边住了一个主，拉黄签的啊，成三破二，他从里面呢挣点钱。拉房签的跟珠宝行一样，半年不开张，开张迟二年，就这些日子熬得够呛，一大活都没有，浑身上下就这身破衣裳，饭也吃不着，难过。哎，这两天摊上好买卖了，要发财，有一个房子他给说的，要说这事儿成了，挣这钱够他活到年底的，挺高兴。定的是转过天来在某某大茶馆那儿签合同立字据给钱，他就挣钱了。可是明天两边都见面，自己这身衣裳太脏了，都是泥啊，这穿着人不相信呢。洗买了一块日光皂够一样，家里没有别的衣裳，浑身上下就这一身，外边这大褂，里边这身裤褂，你说大杂院你脱光了跟那儿洗不合适，白天不能洗就得黑洗，夜里边院里都睡觉了，他跟屋里边把衣裳全脱下来，拿炕单子跟腰上围好了，拿大盆弄得了，上院里弄水，那儿连搓带洗，洗完了拧干了，迎风一抖，抖楞开了，挺高兴。搁院里不敢，院里贼多，院里住好几家是专业偷东西的啊。这明天早晨真给我穿走了，我事儿就耽误了，赶紧回屋。哎呀，搁哪儿呢？哎，我跟屋里边晾，正好这边墙上有一橛子，拴根绳子，拴在这边墙上呢，墙上也没钉子，怎么办呢？歇一个吧，翻箱倒柜找出一小钉子来，这么大个吧，找着墙缝找好了，这手拿过斧子来，嘿，当扑那边哗啦扑配了、老头蹭着起来，呵，这是活神仙啊，哪等三天，今儿晚上就配了哈。这事儿一传出来了不得了，哼，小神仙是活神仙，说的都准，人这歌越传越好，嚯，北京城都知道了，每天大批的人乌央乌央的上这儿算卦来，这一下好了。可是呢，定一规矩，就算十个人，每天打上午十点多一出摊算十个人，十个人算完了再来，明天请早。这也传出去更了不得了，人们都这样，哎呀，咱们得早去呀、是不是？一传开了，买卖好了，也得罪人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摊啊摆在街边上，身背后有一个药铺，这个药铺呢，掌柜的早先是走街串巷卖野药的，四十来岁了也挣点钱了，也不愿意负担这辛苦了，找着一小门脸儿，自己呢跟这儿坐堂，连卖点药啊，再给人看看小病什么的。可是这地儿选的吃亏，胡同的两头有两家大药店，谁都比他大，人们就是抓药的时候都得奔哪个大药铺大呀、药也全，让人放心，所以说很少有人上他这儿来买。但开张这半年了吧，几乎没怎么进来客人，天天着急的，房钱是多少钱呢，还不如我走街串巷呢，每天跟自个儿起急，找不着办法，最后发现了，哦，我这毛病出的小神仙这儿，他在我药铺头里边摆摊，我的好风水都被他抢走了。人呢，这是糊涂，尤其过去做买卖的姓这个啊，这儿开一家买卖，油盐酱醋什么都卖吧，就他一家，整条胡同没有啊，就他一家，买卖当然火了。过两天对门又开一家，也卖这个，比他多一间门脸，东西还便宜，老百姓当然上那儿买了。像这个你得琢磨，哦，人家比我地儿大，比我东西全，比我东西便宜，我得改进。可是那会儿人不想这个， 他琢磨什么呢？我的风水被你抢走了，找人吧，找一先生来。可不要紧的，你这门上啊来镜子啊，还有邪气，来镜子给他照回去。你真听话，弄大镜子咣咣咣歇上了。地棍也害怕呀，哎，他拿镜子照咱了啊，咱们找一个吧，找一风水先生。说你看这怎么办？不，你来俩镜子啊，咱都歇着，歇好了，地棍照着，这边吓坏了，哎，他俩镜子啊，咱怎么办呢？咱来四个，咱来四个啊，这歇四个镜子，地棍歇六个，他俩打架啊，培养了四个镜子铺。那边又没辙了，这弄一花瓶插了三个戟，什么戟啊？吕布使的方天画戟，上面那戟的头弄仨搁在里边，这叫平生三戟，咱们镇着他，这边吓坏，这咱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来块石头啊，泰山石敢当，搁在门口了。那边又弄了，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这边写上五大家的牌位啊，这边弄一老虎脑袋搁房顶子上，这边房上搁一夜壶啊，哪管什么呀那个啊。没辙了，那边又找去了啊！说这了不起，这打外省请来的风水先生，您看这怎么？你这好办，你这样，你把这门气死，把窗户改门啊！你那厨房改厕所，卧室呢改厨房啊！胡折腾去吧。过去的人迷信，他信这个，这药铺也是。你琢磨琢磨为什么呀？两边俩大药铺，谁上你这儿来啊？他不琢磨这个，他恨算卦的，倒霉到他身上了。你看了吗？啊！你看这事闹的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他挤兑走。嗯，这会儿功夫呢，上午有个11点多钟，小神仙一般头11点就出摊，摆好了挂摊都预备完了，往这一坐。掌柜的呢，起来之后洗一脸，吃点东西，跟柜里边归着归着，一瞧没什么事儿，一推门出来了。这会儿呢，整是冬景天，天也凉了，挂摊呢还没人了哈。为什么呢？算卦的一般都下午有一两点钟人来的才多。小神仙跟这坐着闭目养神，掌柜的出来了。嗯，神仙，神仙，小神仙一抬头，掌柜的，哈哈哈哈，买卖不错呀啊，哈哈，我这么大买卖我干不过你，你一天卖的盯我半年啊，还有脸说着。啊，掌柜的，承蒙您的关照啊，照不关照到其次，都说你算卦灵，你是卦卦灵吗？小神仙这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哦，这是找茬来啊哈，我这是按照先天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休生伤度井死惊开，明八卦暗八卦，什么推算出来的，可不是我说的啊。您有什么事吗？我打开了这个买卖之外啊，我一直没瞧见有人进来过。人家都说做买卖有很大的乐趣，我没体验过。啊，可是一来人呢，到门口就让你截住了，跟你这一块儿，你给我也算一卦，你算算我什么时候开张，你算准了我加倍的给钱，要算不准，神仙您得挪挪窝。啊，小神仙就明白了，起迷心呢这是。可有一样，这个卦我必须得算得灵。要算不灵的话，换个地儿没事，名声不好听，因为这个买卖干不了了。哦，给您算呢啊，得给我算算，我什么时候开张啊？嗯，你啊，你今天就开张。哥，你捧我。疼我，谢谢你的支持啊！说良心话，我不信，真的啊，我真不信。打开张就是我跟我媳妇我们两口子出来进去的，这门没进过二人。你说的准吗？我说的准。今天你就开张。今天什么时候开张？正午12点开张。哼，钟点都算这么准，我卖多少钱呢？你就卖1块钱。好，你可是神仙，咱说准了。这会儿还不到，我回去看表去。正午12点一推门进来人，买1块钱的药，没别的，这买卖我不干了，你上屋里算了，我出去，知道吗？ 很有样。正午十二点没人进来，或者说差一分，或者说晚一分进来，他买九毛九的，买一块零一的，你就不准。没别的，我砸了你的挂摊儿，你给我走。好，咱们是一言为定，妥了。掌柜就回去了。小神仙坐着心说，坏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哪儿给他找去？要不十二点我进去，那叫玩赖了。那个怎么办呢？自己坐在这儿想。掌柜的回屋痛快啊，太乐了，打后边把这大座钟抱出来了，搁在柜台上，趴在柜台上看这表啊。好，等着吧。小神仙坐在外边，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。东京天儿，而且来说今天还有点风，天挺冷，街上没什么人呢，完了，正着急呢。打这边来一老头，六七十岁的年纪，穿着打扮像是乡下人。老头一脸的焦急，哎呀，你俩是小神仙吧？啊，是是。哎，神仙，那个你给我算算吧，我丢了东西了，你家找找去。我找了，我没找着。啊，你好好找着，你家看看什么。抽屉里头那丢的是驴啊，丢的驴啊，那别上抽屉里找去了啊，丢的驴啊，我那个驴丢了啊，你的驴没丢，能回来。先生，是这样的吗？你看我能怨你吗？你这驴能回来，哎呀，我谢谢你先生，我这个驴怎么回来呀？
认识表吗？
认识。
中午十二点进后边药铺买一块钱药吃，只要照我说的驴就回来了。先生，我丢的是驴，
你要信你就信，你要不信拉倒，按我说的到时驴没回来我赔你条驴。
小神仙心说，这好办了，我被老头糊弄进去，只要把掌柜的打发了，我给他买条驴算什么呀。
头乐坏了，哎，奶奶娘啊，要不人家算这个小神仙了不起呢，太好了。好好好好啊，先生你来有表吗？
嗯，上后边看去啊。
好嘞。
老头来到药铺儿，往一发门，掌柜的趴柜台那正看表呢。
老头乐了，你看看这都预备好了这个啊。隔着玻璃一瞧啊，还差十分钟。
老头又回来了，
神仙还差十分钟，我告诉你啊，多一分也不行，晚一分也不行，这表到十二点它响，你在门口等着，一响你就进去。神仙别管了。
老头站在门外边等着，拿耳朵听着。掌柜的趴在这儿，还差三分，还差二分，还差一分，我出去我先给他来四个嘴巴，把挂摊给他踢了。
呵，嘎嘎，呵，表响了。掌柜的痛快，一撩着衣裳往外走，门一开，老头进来了。掌柜的，来一块钱哟。把掌柜的气的呀，开张半年了，你早干嘛去了你啊？来了主顾不让进不行。老头过来掏出一块钱扔到柜台上，来一块钱哟。啊？什么病啊？没病。没病你吃药，我那个驴丢了，驴丢了吃药啊？你多大岁数了？
我72了。
好，这样吧，今天我们这个买卖啊有个庆祝活动，庆祝半年不开张，凡是来的那一分钱不要，你要什么药我给你拿。
不行不行，不要钱不行，一定要钱。
你都说不出你吃什么药了，我给怎么要钱？你什么都行啊，给点药都行啊。那这样吧，你这两块钱给你卖，行不行？啊，一块钱没法拿，
那不行，
你多一分也不行，少一分也不行，我就要一块钱的。
好，你等着我的。
转身拉抽屉啊，黑丑啊，白丑啊，打黄啊，蟹叶呀，就给割了四个八豆。包好了，
去吃去啊！一路走好啊，去吧。 掌柜的气的啊，老头提着药包出来高兴了，这个吃完了我那个驴就回来了啊。回家这老头干嘛的呢，老两口子过日子，开了一个豆腐房，养了一个驴，每天这驴啊拉这磨啊磨豆子，没拴好，半夜的这驴跑出去了。老两口子急了，你没这个驴怎么弄啊啊，这么着想起来算卦了。回家之后把药往这一放，老婆过来了，呀回来了，哎回来了，把这个拿到后边给我捡了吧，把这药捡完我吃了，咱那个驴就回来了。啊老头子丢驴吃药啊，你别管了啊，偏方偏方治大病啊，偏方。这叫什么偏方这是啊，一块吃。老头脾气大，老太太不敢惹他，拿到后边打开一瞧吓坏了，老太太家里边是开药房的，认识，哎呦我的妈哟，这些吃完甭等73，今儿就交代了啊。啊可是你说不给弄，老头的脾气他知道，回来打架，赶紧拿过药钳子来摘了一半，把这药一分为二，给熬了这么一半药，熬得了搁在这儿晾凉了，吃完了晚饭顶个8点来钟，药也差不多了，端过来老头端起来，蹲才喝了。哎呀太苦了这东西啊，怎么这么难喝呢，也好良药苦口利于驴啊，也不谁教给他的啊。吃完了药啊，离着睡觉还早，老头也没脱衣裳，穿着这身棉袄啊，往那个炕上一躺啊，就等着一会儿驴回来。顶到夜里10点，老头起来了，脸都白了，我得娘呀，哎呀我这个肚子可是不行，哎呀不行，我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响呢，我得上厕所，抓了一把纸迈步往外就走。在哪儿呢，他住的是一个死胡同，老头啊住的紧里边，这厕所呢在胡同口，拿着纸往外走，夜里10点多，动静天冷啊，老头披着棉袄一步一走，走到胡同一半走不了了，肚子拧得慌啊，老头没办法，不裤腰带解开一捅裤子，噗一泻千里啊，吃就好了，站起来系上裤子扶着墙起来，腿都酸了啊，冬天冷拿风搜着腿，刚站起来又来了，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起来，3-5回再起来，老头眼前都是金花啊，扶着墙往回走，刚进门，老婆子哎呦回来了，给我拿件纸啊，抓了一把纸迈步又往回走啊，呵这肚子难受，这个岁数人哪受得了啊，要走的刚才那劲儿不行了，又蹲下了啊，很快蹲起来又站起来，站起来又蹲下。那么说这驴哪儿去了呢，没跑远，就老头蹲着解手这儿啊，斜对过那门，这驴在他们家了，两口子过日子不务正业，一天到晚有买卖也不干，平时没事呢找一帮人上家玩牌来啊，一弄就输了，这两天输得够呛，后半夜呢打完牌，有刚来的那个门没弄好，门虚掩着，这驴呢从老头那出来一看，他这儿开着门呢，驴就进了院了，两口子痛快了，把门关上，发财了啊，半夜里来条驴，这个说实在的啊，明天弄出去找一汤锅一卖，这不就回了钱了吗，高兴。白天呢怕他叫唤，给他拆了俩枕头，把那炕上那凉席都拿下来搅开了让驴吃，挺好，恨不着半夜里边把驴拉出去都卖了。到这会儿夜里边有个11-12点了，两口子一琢磨，行了差不多了啊，你呀、啊、看看看看胡同有人没人，没人呢我赶紧往外拉这驴，咱们发财了。
好嘞，
这媳妇出来一探头，整瞧老头跟斜对过那儿，不光是蹲起来站起来，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，拉我让你拉啊，我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，跟我来这一套门也没有啊，拉到天亮啊，这个事儿没完， 明天我都打你，打完保管啊，我让你拉。老头说的是自个儿，这媳妇吓坏了，把门关上，坏了，他知道了，堵着门口骂街呢，说让咱们拉，拉到天亮也没完，还准备打人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你看这事闹的，你看早知这就不喂他了啊，俩枕头都给他吃了，这咱们连睡觉都没地儿枕呢。啊，你再瞧瞧瞧瞧瞧，打上门一瞧，老头回去了。这男的一琢磨，我说别费那劲了，都住一条胡同，街里街坊的，让他知道不像话，可有一劫啊，俩枕头不能白吃，拿菜刀去，我拉块驴肉，
别废话来了
啊，你拉都教我们的，弟子你啊，那这摘他那龙头，驴这嘴上带着一龙头，摘那龙头，这龙头也值几毛钱，不能白给他，把龙头摘下来，开开门一瞧没人，一拍驴屁股，驴出来了。他跟这儿住一年多了，老驴老马认识道啊，顺着道奔里边去，拿脑袋一撞这门，回老头家了。老头跟屋里正骂街呢，这个事儿木板啊，明天我就去啊，这个事儿我愁在这儿，正闹着呢。老太太进来，哎呦，门开了，驴回来了。老头别骂街了，别骂街了，驴回来了。老头蹭着起来，好先生，给先生要命啊！这是活神仙啊，这是活神仙呢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吃药就管用吗？啊，这驴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太好了！老太太一瞧，哎呦，老头子，驴是回来了，那龙头没回来，不要紧的，把那个药还给我煎上啊！我吃个二煎，吃完我还上门口蹲着去啊！老太太说：“你还吃啊？啊，我给你熬了一半，你就拉成这样了，那半也吃，你不死了吗？”老头抡圆给一嘴巴。呵，老娘们家耽误事啊，你要把那边也加上，那个龙头不都回来了吗？